世间人心里头总要找个依靠，总要有个东西，他好像才放心，才踏实。哎，你要叫他一切都无依无助，他感觉到慌了，那怎么办呢？啊，不知道啊，无依无助才是真心呢，才是本性呢。无依无助啊，你依的是什么？虚空法界。你住的是净虚空变法界，那个怎么会一样啊？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所实现的，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他住在哪里？他住在净虚空变法界。啊，我们凡夫一定要建个房子住在里头。实在讲，建个房子也无所谓啊，只要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就行了。但是他搞了个房子，他那个心就住，这个房子是我的，我就住在这里。你看，他就有依有住了，啊，这个就坏了。啊，佛菩萨到后来也有居士长者供养精舍讲堂。可是佛住在那个寄住啊，寄居在那个地方啊，绝不认为这是自己啊。如果认为是自己的，就坏了，你就又起分别执着了啊，不是自己，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换句话，什么都好。只要你们大家觉得好，那就好嘛。自己完全没有意见，这就好。自己心里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这个觉就是慧，妙慧，解脱就是自在。真心智慧自在，真心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真诚清净平等，真心啊，正觉就是妙慧啊，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解脱。那么这个就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就是自己，不是别人啊。再看底下这一句：于心无依诸众。无性妙理，有自在分别，无性可动，名不动之佛。不动之佛也不是别人啊，还是自己。哪里是外人呢？不动之佛是什么意思呢？于心无依诸众，还是自心无依诸心。这个性是无性妙理，无性才是真性的，才是自性的啊。为什么说无性呢？你要执着有个性就坏了，你又动了分别执着了。啊，所以说一切法无有自性，无性之性就是真性。啊，就是真如本性，就是万法 本体。这个体妙，妙是非有非无。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你要说它有，它没有形象，六根都接触不到，你眼看不见，耳听不见，心里也想不到，六根缘不到，所以说它是空啊，说它无性啊。但是你也不能说它无，为什么呢？十法界一真庄严是它变现出来的。它要真的是空，真的是无，它怎么能变现现象呢？所以它能生万法了。从能生万法了，就不能说它无啊。从万法自性了不可得，不能说它有啊。非空非有啊，妙理啊。妙就是讲的非空非有。有自在分别，你看这个分别上加个自在。鉴别凡夫分别不自在。这个自在的意思，自在是对于事实真相完全通达明了，就自在。分别是恒顺众生，正是永嘉大师所说的分别亦非义呀。六祖问他，你还有分别吗？分别亦非义。六祖说恒赞叹。六祖完全同意呀，给他印证了，你如是我也如是啊。意思是六祖，我分别也非义呀，你分别亦非义，我分别也是亦非义呀。然后六祖就嘱咐他，你要好好的保任，永远保持下去就对了。这永远保持不能退转呢，那是圣人境界。你一退落在意识里面就是凡夫。他那个分别是四智菩提起作用啊，不是八识啊，八识是一。我们凡夫分别是用八十五十一心所，分别是义。诸佛菩萨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随众生分别而分别，随众生执着而执着，他那个分别执着不是义，是四智菩提的自在作用，那是无限可动，自在分别。分别有这个相，但是这个性不同。换一句话说，他没有分别心，他没有执着心，他有分别没有分别心，有执着没有执着心，他的心是永远清净不动的，这叫不动之佛。不动之佛还是自己啊。离智无二，妙用自在，是故一切诸佛从此信生，故号文殊，为十方诸佛之母。文殊菩萨说佛诸佛之母，意思在此地，你看全从表法里头透明出来啊。离智是一不是二，离是体，智是用，智是体，理是用，离跟智可以互为体用。在经上有讲吉兆， 即就是理，照就是智，即而常照，照而常即，即是体，照就是用，照为体，即就是用，体用是一不是二，所以说是理智无二，到这个时候妙用自在了，这个妙用就是在设法界教化众生，随类化身了，这得大自在啊，随缘说法了，说而无说，化而无化，那这个就是体用无二嘛，一切诸佛都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信心，诸佛如来初发心来修学佛法，那个信是从这里建立的，我们今天讲信佛，信什么佛？什么叫信啊？你也读了华严经才晓得那是什么信啊，他信的什么佛啊？迷信的、迷佛啊，信是迷信，佛是迷佛，搞这个玩意儿怎么能得佛法殊胜的利益呢？实在讲这个搞法把佛法糟蹋掉了，这个就叫做文殊，文殊为信首啊，这个华严里面讲的三位菩萨啊，观音为悲首，大悲里就第一个，文殊是信里的第一个，这个华严一开端，这个摄信头一个讲文殊，文殊菩萨代表信首啊，普贤是为行首，真正去做，这是华严以这三位菩萨来表法，一切诸佛修行正果，都不离这三个法门，所以三位菩萨代表三个法门，一个代表信，一个代表悲，一个代表行。这是十方诸佛之母，就是这个意思。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这个《疏根论》有时间要多看特别留意呢，道培禅师他的取舍，你看他编这个纂要很难得，他所取的都是原文你看他取哪些地方，舍哪些地方，他的取舍妥不妥当我们也不能够就完全依他作为标准要仔细观察他所取的恰不恰当，特别对我们现代的社会现代人的修行这一点就很重要所以我们自己研究的时候可以从原文里面疏论原文里面如果有好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补充，那么他取的这些东西有些我们现代社会用不着的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掉这样我们才能学到东西，不一定是完全依靠他他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启示，非常好的一个榜样我们认真学习就好这一段我们还要从前面这个念起 这也有几个新的同学来啊。我们从78面第三行啊，第三行最后一句念起啊，把这段文念下来，否则的话的时候都找不到头绪了。如今下文啊，这个经就是华严经啊，华严经下面的经文啊，实性之位，金色世界，不动之佛，上首菩萨名文殊师利，此因妙德啊。文殊师利的意思是妙德啊，文殊师利是梵语音译的啊。那么华严经自始至终啊，他都在表法，完全是意在言外啊。因此这在说佛法无人说啊，虽会莫能解啊，才给我们讲这个道理。那么佛为什么不直接说啊，要这个样子委曲婉转的来讲？这个是说法的善巧，巧是巧妙啊，善虽巧妙，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应，与原理原则不相违背啊，这个叫善啊。善到极处，巧到极处。如果佛直接跟你说，说完之后就没有了。换一句话说，你听佛讲经说法，你才接受佛的教学；不听佛讲经说法了，这个教学就中断了。诸位想想，这样的教学，善巧两个字，边都沾不上啊，不善也不巧啊。但是他用表法这个方法来说的时候，那善巧到了极处啊。他说的时候说法，不说的时候也说法啊，让你看到六尘境界，你都能够想到，不通通的说法吗？这样说法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不说一句话，不说了，那个说法是永恒不断啊。所以是沉说差说，这个才善巧的，我们才晓得这种说法的方法是高明大基础啊。啊，金色世界表什么？表白净无垢化身之理啊，白是清白了，一丝毫的染污都没有啊。啊，白是本色啊，清净无染，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金色，讲金色世界，无论在什么时候，你只要看到金色，你就想到这个真如本性，清白不染。啊，你戴一个戒指，看到一个金链子，只要看到金，就想到就能够知道这个意思。你看这个多善巧。所以佛不说了，这发散呀，时时刻刻在提醒你，这就是善巧的基础啊。如果佛只说一个啊，这个化身之理啊，是提示这个清白啊，清净无垢，佛不说了，过几天忘掉了，忘得一干二净，怎么也提不起来。你看他用一个金色让你到处见到金，你就想到这个妙极了。所以这个世出世间说法，没有能够一个人比得上佛啊。我们今天讲的艺术话，他这个艺术造诣达到登峰造极，没有人能超过他。 那世间人用这个东西来表示的时候，偶尔也用一点，没有像佛从华严经自始至终啊，通通用这种高度艺术来表达。那这个是不能不令人佩服啊。啊，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不动之佛也是表法，啊，理中之智啊，理是真如本性啊，真如本性里面的般若智慧，那不是从外头来的，啊，本有的，为什么叫不动之呢？真如本性不动。不动啊，智就现前了；一动啊，智就没有了。啊，所以佛的智从哪里来？从定来的。你看《三无漏学》不是这样教给我：因界得定，因定开慧。啊，慧从哪里？从定来的。啊，你怎么样才能得定呢？那你要持戒。啊，持戒就是受法。你要依照规矩，依照方法，你才能够得定。啊，你不遵循规矩，不依照方法，你不能够得定啊。纵然得定啊，不是正定，邪定。啊，正定才能开慧，邪定不能开慧。邪定所开的邪知邪见，啊，不是正知正见的。啊，所以这个智不动智，啊，这个意思你看多好呢。一切凡圣等共有智，啊，凡九法界的凡夫，啊，甚是诸佛如来，平等啊，每个人都有啊，没有两样啊。故云一切处文殊师利，一切处金色世界，一切处不动智佛。啊，金色世界在哪里啊？你一念了华严经，真的去找了个金色世界，那可麻烦了。你到哪里去找？啊，你找金色世界，找不动智佛，找文殊菩萨，到哪里去找去？啊，他是表法的，你要懂得之后啊，金色世界、不动智佛、文殊师利，哎呀，就一天到晚跟我们在一起啊，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啊，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何尝离开我们一分一秒呢？没离开呀。啊，可惜的是，肉眼凡夫不认识，那就没法子了。啊，而后佛在经上讲这个《华严经》，成说、差说、无间断说，我们就相信了。那真的是无间断说吗？从来没间断过吗？西方极乐世界六尘说法，我们这个世界又何尝不是六尘说法呢？西方世界人聪明，啊，六尘表法的意思，他们都能够明了。啊，所以他们生活在正法里面呢。我们今天对这个正法迷失了，啊，虽然在我们面前我们一无觉知，所以我们的生活就变成邪知邪见，变成生活在烦恼之中啊！啊，法没有错啊，过失在我们自己本身的。啊，我们要明了啊，人没有错，错在我自己啊。
一切人、一切法、一切事、一切无都没错。你念了华严，你就晓得没错。错在哪？错在自己，就是自己面对这个境界，我们反应错了。啊，诸佛菩萨、化身大士，他们的反应的正确。啊，这个反应正确，就是经上讲的相应。我们反应错误了，就是不相应。啊，与四相这个真相不相应，与体性不相应，我们搞错，错在这里了。如果你明了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你的反应呢与体性相应，与四相也相应，都没有违背呀，那这里就是过的是诸佛菩萨的生活。你的受用就像经里面讲的华藏世界、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心前了。啊，诸位看这个净土圣贤录往生传，嗯，里面过去有很多往生的人说，希望极乐世界在哪里？哎，就在我家堂屋啊！啊，他睡的卧房，卧房外面有堂屋啊，就在我家堂屋啊！真的不是假的。啊，他能说出这句话，就决定往生了，境界转了。啊，极乐世界、华藏世界、我们娑婆世界，同在一处啊。不是有两处啊，你不知道不明了，就给你说十万八千啊，十万亿佛国度，你知道是？哎呀，知道不？你隔壁都太远了，那个就在此地嘛。这是什么？用我们现在这个电视来讲的是，就是这个电视荧幕频道按下就对了，频道不一样啊。啊，我们娑婆世界是这一个频道，啊，一号频道，啊，西方极乐世界二号频道，啊，华藏世界三号频道，按哪个频道，哪个荧幕就画面就出现了嘛，都在一处啊，没有在二处啊。这是事实真相。啊，你要不懂得去换频道，那就是十万亿佛国度了。哦，非常非常遥远，啊，你要明白这个事情，哎呀，原来就在眼前。佛跟我们讲的事实真相，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在时间讲念经圆融。啊，在空间讲不离当初啊！你看华严，释迦牟尼佛起初九会，起初不离菩提场，而生忉利天；不离菩提场，而生夜摩天。那个不离菩提场是？我没有离开这个荧幕的画面呢，只是换频道而已啊！啊，通通在此地啊！啊，这是说明啊，他方跟此处是一，不是二啊！那么佛给我们说这些话，我们就要联想到啊，举一反三啊。文艺之时吧，设法界一阵庄严，美丽当初啊！ 去无量劫，未来无量劫，没有立刹那机。这是你真的明白了，你真的懂了，你的观念呢跟从前决定不一样。这现在哲学里头讲人生观、宇宙观，你对人生的看法，你对宇宙的看法，你就会变了。你跟世间人的看法、想法决定不相同。为什么呢？世间人种种看法、想法与事实真相不相应。你看佛菩萨他们的看法、想法、说法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应。新一代的高科技是探索到一部分，跟佛讲的一样。他虽然这个探讨、研究、观察得到这么一点点，但他并没有欺负。换一句话说，他只知其当然，不知其所言。知道这些现象存在，但是他不得受用。你比如说爱因斯坦，这是近代的大科学家，举世闻名。他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这他说的。那么虽然同时存在，他不知道过去，他也不晓得未来，他不能得受用啊，没如这个境界啊，远远不如一个学佛的人。学佛的人心地清净，清净心呢突破了这个障碍突破时空的障碍，所以他在定中他能看到过去，他能看到未来。爱因斯坦晓得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他没有办法看到过去，也没有办法看到未来。他的聪明程度确实高人一等啊，但是他不得受用。那么定的功力由前身不同，定功前的突破的层次少，定功深的突破的层次多。你像经常跟我们讲的阿罗汉能够知道过去五百世、未来五百世，五百世是个界限，这是讲阿罗汉的定功。楞严经里面讲九次地定，而菩萨呢能够知道的时候，比这个阿罗汉范围大得太多了。能够知百千世这个事的事情，超过阿罗汉太多了。那么这样的说法，要以现代科学家的说法，就是突破空间。现在科学家讲的二度空间、三度空间、四度空间。我们现在生活在三度空间、四度空间的时候，现在是知道，知道的人并不多，了解的人并不多。五度空间、六度空间，恐怕现在没人知道。但是科学家已经证实，我们在这个黄念祖老居士他的报告里面看到，他是一个学科学的，对于科学常识他非常留意。他说现在 外国的这个科学家已经证实有十亿度空间的存在，啊，那么要到佛法来讲呢，空间是无限度的，啊，哪里只是一度，无限度的，啊，这个无限度的空间从哪里来的呢？从妄想执着分别而来的，啊，那你才晓得这个空间时空是无限度啊，一切众生呢妄想分别执着不一样啊，非常非常复杂了啊，实际上这都是假象啊，哪里是真的，真的是一真法界，那是真的啊，一真法界是全部突破啊，这个叫一真呢，啊，怎么样突破法呢？要把妄想分别执着舍掉，你就突破了啊！所以在定中啊，就舍了。人在入定的时候，妄想分别执着就没有了啊！定功的深浅，就是你妄想分别执着放下的多少，就这么回事情。你放下的少，你这个定功浅，你放下的多，哎，定功又深一点了啊，通通放下了，什么障碍都没有了，尽虚空变法界，过去无始，未来无终，你通通不知道啊，啊，为什么都知道呢？同时存在，这爱因斯坦讲同时存在，无量寿经讲的天眼洞视，天耳听听啊，没有障碍，华严讲的是离四无碍，四四无碍，无障碍的法界，就是把这个时空突破了啊，今天科学家发现有这个事实，还想不出什么方法来突破啊，你看佛法在三千年前就知道用什么方法突破啊，使我们的空间就扩大了，生活空间扩大了啊，诸佛菩萨啊，化身大师，他们的生活空间是尽虚空变法界，但他没有时空的障碍啊，你像佛这种教给我们，这叫真实智慧啊，真实的学问呢，啊，可惜世间人把这个东西当作迷信啊，你说这个多可惜啊，这是局世之人没有福报啊，啊，这么好的教学在全世界真的是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找不到的啊，啊，他不能相信，不能接受啊，不肯在这上下功夫，你想多可惜啊，我们今天少数人遇到了，遇到这是大幸，这是佛法里面讲的无量界中善根福德因缘，你在这个时候成熟，你才遇到。但是我们这个因缘是不是真的成熟了，很难讲啊。这众生呢，业力也不可思议，一定要众生有福，一年才能成熟啊，要有真实的护法人，在佛法里面讲善护贤护啊，我们佛法才能成就 你像今天李牧云这一位大德护持 如果李慕云今天不在居士林当司礼了，不在晋中学会当会长了，他下台了，换一个人肯不肯扶持？啊，换一个人，如果他来告诉法师，我们真的不要讲经，我们这个道场还是做法会可以赚钱。那么换句话，我们这个班马上解散，马上就停办，再个人走个人的路。啊，你才晓得这个护法重要啊！没有人护持，这个经能讲完吗？讲不完呐！啊，过去这些大德们，不要讲远了，近一点，民国初年。仁善法师、信慈法师都是弘扬华严的，民国初年了。杨仁善居士信慈法师他们几个人还在这个上海是在哪个地方办个华严大学，两年就关门了，语言不足啊，社会的动乱啊，护法人改了换了，所以你才晓得这个机缘多么难遭遇啊！那机缘到了，你不能抓住，这个机会马上就过去了。再想得不容易，到哪里去找啊？我们知道护持的恩德啊，我这一生这一点点小成就，如果不是韩馆长30年的护持，我不是跟诸位讲了，我不是去赶金灿就是还俗学啊，没有法子，哪有机会天天让你在讲台上练讲 啊，这是有个得力护持的人啊，他帮助我，让我天天有机会在讲台上练习，千锤百炼啊，借地方租地方啊，看到哪个地方有房子屋出租了啊，就租地方，租的时间都不长嘛，3-4个月啊，这个地方租要满了，房子还给他了，我们再搬家，另外再找地方啊。华严七处九会，我不止七处啊，大概有20-30处啊。他借朋友的办公室啊，也借一些居士们道场啊，出家人道场也曾经借过，时间不长啊，天天想方法找地方给我在台上有机会练习啊，30年不中断，天天讲经啊，一个星期7天没有休息的啊。诸位想想，你哪一个人有机会遇到这么一个护法啊？住在他家里住17年，造谣生事的人很多啊，啊，毁谤的音声时有所闻呐，他家里面一家人如如不动啊，啊，我们才能有今天成就。啊，如果这些毁谤的时候一听到马上动心了，那法师我不能护持你，这个外面的压力受不了，就也就完了。 这样的护法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哪有那么简单呢？尤其在末法时期，法弱魔强啊，魔总是希望把正法毁掉，总是希望障碍正法，正法不能够流通，世界才乱嘛，人心没有皈依。佛是希望一切众生都过得很幸福，魔是希望一切众生都过得很痛苦。啊，这个世间佛少魔多，正是好事多磨啊，你做一桩好事，这磨就太多太多了。你自己没有智慧，没有定力，你决定会上魔的当啊，决定会在正法里面退转。等到你自己该觉得发觉到上当了，